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这一次欢乐空间。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三位年轻的朋友。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概还记得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位在墨尔本的非常年轻的作家，叫安东尼哈，可以说他是几百万或者说是上千万或者说是几千万年轻人心目当中的偶像。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的采访完了之后，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去听这次采访，算起来呢大概是一年前的时间了哈，2015年3月份。那另外两位年轻的朋友也都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做过嘉宾，一位是摄影师 Harry， 过去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他学摄影的一些经验体会，很多的朋友听到那档节目之后呢也都说一听这年轻人就挺靠谱的哈。那另外一位朋友就是张倩，一位年轻的女孩子，他们三个人呢曾经在一起搭档很长的时间，而现在呢还在一个工作室叫 Anton Creative。 那今天把这三位朋友又重新请回我们的播音间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非常喜欢，很多年轻朋友都非常钦佩的这个年轻的作家安东尼呢，他即将离开墨尔本了。所以我跟他们说呢，今天我们就是要请安东尼呢到节目当中来跟墨尔本说一声再见。安东尼你好，张倩你好，还有 Harry 你好。
你好，
你好。
Hello,
hello. 好，安东尼，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哈，很多很多的年轻朋友他们说起你来都很喜欢你的文字，喜欢你的作品，但是也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今天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对你的情况还不是那么了解，能不能够先简单的跟我们大家说说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来墨尔本10年，一开始是过来学金融的，然后后面改成了厨师，然后在饭店厨房里面工作了3-4年，然后在这期间里面有写一些网络日志，然后也有出书，然后去年我出的第一本书被拍成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差不多这样。
很简单的哈，我看到 Harry 在自己的微信上还是微博上说看到这个电影看的自己是痛哭流涕，
对，
非常的感动是吧？那能不能够简单跟我们也介绍一下你和安东尼的这种朋友关系和工作友谊？
我跟安东尼是在微博上认识的，大概是3年之前。他有一天是给我留言，觉得我照片拍得挺好的，然后我们很快就聊了一下，然后就见面，大概隔了半年之后说到可能可以一起做些事情，当时又喊了 Jess 张倩一起过来，然后我们三个人谈了一下，觉得确实三个人感觉比较合，可以一起做事情的，然后没多久就把公司注册下
来，
然后对，然后开始一起做事情。
张倩，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跟大部分的留学生一样过来读书，算一算今年也7年了。
从中国什么地方来？
广州。
广州。
对。
安东尼是大连的。
对，
Harry 是来自南京。
对，南京
是吧？那你是来自广州。
对，
说起来也算是天南地北了，
上中下。
对，
那到这儿来也是有点缘分哈，大家聚在一起哈。
对，然后像 Harry 跟安东尼说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有这个想法，一拍即合，成立了这个工作室。
这个工作室都做什么？
摄影、平面设计，还有一些
网站。
网站，
推广，
对，也做一些媒体的推广，跟其他的品牌合作，帮他们写一些文案，然后写一些广告词这样的。
好，我知道你们做过的一个产品哈，一个项目就是明信片。
对，那是一个产品，
而且呢，绝大部分照片都是在墨尔本拍摄的。
对，我们三套 RMIT 大学，有墨尔本大学，还有墨尔本一套墨尔本本身的明信片，都是 Harry 拍的。
我看过你写的一段日记哈，当然是在网络上了。
你
写说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来说说墨尔本。你来墨尔本10年了。在以前的这个采访当中呢，你给我们讲过你的这个职业选择哈，这样的故事很有意思。一开始来是学金融，但是后来呢，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去改行学做西餐。当时好像在你家里边，你的父母啊，还有周围的一些朋友啊，好像对此都不是很理解。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当时你是怎么样想起来要去做厨师学做饭？
当时我过来是读语言，七周啊还是几周的语言，读语言的时候就看到就是其他的同学学金融啊，就感觉好像很有挑战的这种感觉，然后每天写那些作业，
嗯，
但当时我觉得这个金融这个好像也不是我想做的，我也想象不出来我学金融之后毕业能做什么东西，就想学一些实在的东西吧，就觉得如果去学个厨师毕业之后就去饭店里去打工，就是我能看到这个未来的这个方向，
嗯，
感觉很脚踏实地的，而觉得当时学金融学会计的人那么多，我也不算是出类拔萃的学生，就不差，应该好好学都也都能过，但是肯定不算是拔尖的，然后当时就觉得那就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吧，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很重大或者是孤注一掷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自然而然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也没觉得它就是一个天大的事，
嗯，那后来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媒体对你进行采访啊，还有你自己写的这些日记啊，
嗯嗯，
或者你其他的这个书里边的这文字啊，都流露出对于做饭的特别的一种喜爱，给我的感觉呢，你把研究做饭，你把做出一桌好的饭菜，色香味俱全的饭菜，甚至是很多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这种菜谱，把它挖掘出来端到餐桌能够大家一起品尝，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能不能说这实际上是你对生活非常热爱的表示呢？
我觉得我肯定是很热爱生活，但是说做饭我觉得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所以也没有说百分之百的投入，像我们在家经常就是如果我们三个一起吃饭，有的时候 Jess 来煮汤啊什么的，就也不是说我在我们家朋友一起吃饭都是我就一定要炒到我有那么大的热情，
嗯，
或者是很钻研拿百分之百的精力去钻研，我觉得它是个很自然的事吧，就是人嘛，吃饭睡觉它是一个很基本的生活的东西，我觉得你通过学习掌握一些做饭的技巧，就对整个人生应该也挺有帮助，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脚踏实地的人吧，就从这一方面来说，嗯，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技巧吧，如果能学到然后同时又能用来养活自己就很好，
那如果除了做饭，
嗯，
你对于吃是不是也是很有兴趣？
我对吃是有兴趣，那个现在不是有个词是吃货嘛？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吃货。假如说有一家饭店说特别好吃，大家都去排长队，那我想说我一定要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就去排队了，我也不会去排队。
嗯，
我觉得好好吃饭，生活就会好。
那我们再从吃再引申出去哈，吃其实是一种文化。
嗯嗯，
做饭也是一种文化。
嗯，
做什么样的菜，吃什么样的饭。不管是哪个国家背景的哪一种民族风味的，其实它也都是对一种文化的了解，这个欣赏，
嗯，对，有意识没意识的都是这样的，
哎，
我觉得
你在墨尔本，嗯，那我们知道墨尔本这个城市的特点，什么样的吃的东西都有，什么民族的什么国家的背景都有，你是不是除了中餐之外你其实也很愿意去尝试，也尝试过不少很有特点的其他民族，比如说印度的东西。
我觉得我吃的比较平均吧，各个都有吃，中餐只是这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像你说的印度菜啊，法国意大利北欧的，然后比较 modern 的都有，我是什么都吃。
那刚才你说到你们三个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煮哈，Jess 你要负责做汤。
Jess 非常会做汤，
非常，
他做的汤非常好喝。
广州人嘛，是吧？我们知道这个广东在粤菜里边的煲汤是，
而且 Jess 煲汤好像不费吹灰之力，就是我们平时上班嘛，大家都在自己室，然后 Jess 说啊，我今天煲个汤，然后在那边厨房就站一会儿，弄这个，然后就回来工作了，然后等到下午那个汤就好了。
因为其实煲汤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把材料都准备好，然后比如说用一块鸡肉或者是猪肉，放一些药材，党参、当归、红枣、枸杞之类的，然后放进去，大火煮一下，开了那个文火去炖两三个小时就好了。
等咱们节目完了之后呢，你好好教教我。那 Harry， 你在三个人吃饭的时候，你会做一些什么？
拍照，不停的拍照，因为我们是以后准备出一个食谱嘛，所以就我们做的时候，就是平时也会记录。而且 Harry 是很喜欢吃辣的东西，感觉好像做什么放一些辣椒，他就会更开心一些。
好，那通过你刚才说吃，通过你说做饭哈，我们就知道你在墨尔本的这十年呢，可以说是过得相当的愉快。
对，总的来说非常愉快。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写作了吗？你在改行去学厨师的时候已经开始在网上写东西了吗？
对，
已经开始写东西了。
我觉得我在墨尔本有这个写博客或者是出书，就跟很多其他的博客写博客博主不太一样。很多人他是会写一些攻略，假如说你来墨尔本怎么玩，然后墨尔本吃什么这些东西的，然后交通啊，然后怎么生活比较便利。我不是这种小常识的，我就是写一些自己平时的一些
感受，
对，小感受零星的东西，
比如说坐公共汽车愿意坐在最后一排，
对之类的这样的东西，
就是怎么这样的一句话就会吸引很多的人都会有共鸣呢？很多人都会留言说我也喜欢坐在最后一排。
周迅见我们那个电影的那个监制是周迅，监制之一。我们见面，他第一句话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坐车也是喜欢公交车最后一排最左边。”然后
这些细小的东西，非常真实的细节，其实就更容易引起共鸣。我有一点一直没想明白吧，就是说像你这样一个大高个子，你有1.8米，
83，
1.83米，大小伙子的样子，为什么？你对生活的这种感悟观察和你的文字的表达能够这么细腻，这个和你自己从小的生活经历或者说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有关系吗？
首先我不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有的时候很大条的，就是想的也没有是很清楚，很多时候我也不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但写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会有那种感受，就是能把自己的感受很真实的表达出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一个人是不是很细腻或者是不是很温柔，可能跟身高啊跟长相啊没有太大的关系。
跟年龄呢？
我觉得跟年龄有一定的关系，但可能他这个温柔不是来自于你性格本身，而是来自于你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你了解的多了就比较容易会更温柔一些，因为你就会看得更清楚。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到了我这个年纪哈，我就突然发现你的那些文字也能触动我心中很柔软的地方，这让我自己当时觉得很困惑，心里到现在还不成熟的感觉哈。因为我知道你的基本上你所有的粉丝
对各种各样的读者都有了，像我们那个香港的那个制片人钱小慧，他年纪也很大，阅历就是起起伏伏的，整个电影的黄金时期他都经历过了，他看到这本书他也是非常非常喜欢，他有感觉，所以他才来找到我开始拍要拍这个电影。
那好，跟我们说说这个电影。当钱小慧来找你，当制片人来找你说要把你的书拍成电影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而这个电影整个的拍摄过程都是在墨尔本，你中间也参与了，中间也去看
拍摄过程。 Harry 参与的比我参与的多，我就只是去现场探班了两三次吧，待了一下就走了。
那说要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什么感觉？
就觉得很开心，就觉得很奇妙，有一点难以置信。
那这个剧本的改编你觉得和你的书的初衷是很一致的吗？特别是书中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把它拍出来？
剧本我没有看，即使到今天这剧本我没有看过。我只是看了电影，把版权给了他们，电影出来我就去看了电影。剧本我没有看是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就我自己的生活被写成剧本了，对，也不想看。我看了大概半夜吧，我就有点看不下去，然后我就把那个剧本发给那个 Jess 跟 Harry， 然后他们两个人看了。
我在电影里面是做那个拍剧照的，在墨尔本的部分，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一个场景我都在拍照片。
那你觉得电影当中的这个安东尼和你现实生活当中认识的你的这位好朋友也是你工作的同事的安东尼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这个安东尼的名字形象已经太多了，我到现在都有点错乱，就安东尼叫安东尼，然后电影的名字也叫安东尼，书的名字也叫安东尼，然后呢男主角是叫刘畅，然后男主角在里面演的也是安东尼，然后每个人在电影里面叫安东尼的名字也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安东尼他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单纯的一面的一个人的形象，而是很多面的。电影里面演安东尼的刘畅同学，他在镜头面前跟镜头背后让我也会有一种
又不
一
样
的感觉，
对，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的感觉是有点
错乱，
有点多。
你说是一个很多面的安东尼，那你觉得在你脑子里边的这个安东尼都有哪些层面？
首先是我觉得安东尼非常真实，就安东尼本人这个安东尼， 就是坐在这里的安东尼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真实这一点吧，其实人人都有真实的面，但我觉得他的真实的面的表露是非常自然的表露。他对他周围的人，就像我们现在通过他刚刚回答您的几个问题，我都能看得出来他都是在是什么就回答的，直接就是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Jess，
因为这个电影讲的是他刚过来墨尔本啊、这段时间的生活嘛。然后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比较后，
第二本书都已经
比较后阶段的时候了。所以我看这个电影的感觉的是，就是给我一个机会去认识以前我还没有遇到的那个安东尼。所以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加上本身我们生活里面认识的这个安东尼，就会给我一个更完整的形象，知道他是怎么走到现在这个他的。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有的人呢只能够远观不能近瞧。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安东尼呢远观和近瞧其实都是相当一致的一个人？
我觉得是，而且特别是现在我跟他还是室友的关系，关系就更亲密，
天天见、
天天见，但是他还是这样一个他，就是没有跟我之前认识的他有什么不一致，就是非常、像 Harry 说的非常非常真实，就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真是太好了哈。那安东尼，你刚才说认识 Jess 的时候你的第二本书都出了，你在澳洲十年一共出了几本书？
四五本吧，四五本五六本
啊。我们知道呢，你有一套系列，而且这个系列这个计划还没有完成。
对，
叫
《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
之一是《红》，
对，第一本是《红》，
第二是《橙》，
红橙黄，
第三是《黄》，
嗯，
现在已经出到《黄》了，
对，然后《绿》正在写，
《绿》正在写，因为我们有些听众朋友，我们还得照顾到，可能还真的是不太了解你的情况哈、
这个书的内容是吗？
三本书都是怎么回事？都是什么出的？反响如何？
三本书的内容，整个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这个系列书，它就是一个日记题材，也是一个日记的形式，就记录生活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工作啊、感情啊、旅行啊，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对人生的一些感悟吧。
红橙黄三本有什么样的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你有没有觉得每一本书其实从你的这个黄来看和你的红来比较，你已经在发生着一些变化？
这三本书呢，它其实就是以时间为分配嘛，就是刚来的几年然后出了红，然后可能每两三年再出橙，然后再是黄。就出书之后我不会就再把书再拿来再读一遍，这我没有做过，我没有一起三本书一起读下来。出来了我也没有把那本书再看一遍，就基本上就是放在那儿了。我觉得肯定改变肯定会有了，就是一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天真或者是很简单的事情会去写，后来有一些事情就不再会去写了，因为你毕竟是日志嘛，就是有一些东西写过了，就那个感受你表达过了，就不会再，然后本身人经历一些东西，然后也在成长嘛。我觉得是有一些改变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没变的地方。
看了一些你的日记哈，有的地方我很有感触。作为一个已经成名的作家，可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对于你周围的朋友，你和朋友之间相处的那种感情和那种友谊，还是很真挚、很平淡。你把每个朋友都当做你的很平等的朋友。
这个不矛盾啊，
这个是很难得的一种品质的，就我个人来说哈，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有的人只能够远观不能够近瞧，就是说因为他们缺乏一种能够以自己很平常的心态来对待周围的这些朋友的人，可能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做到你这一点哈。我们讲到友情的时候，Harry讲了说他跟你是在微博上认识的，而且是你主动在微博上给他留言说喜欢他的照片哈。那我们知道一般作为一个名人来讲，在微博上去关注一个自己从来不认识的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一个很普通的人，而且对他去表示欣赏他的照片，欣赏他的文字，欣赏他的，这样的时候不是很多。那是不是这个也是你自己品质的一部分？
我真的没觉得是名人或者是有多少的粉丝，这个
很重要。
当然他也很重要，但他不是，我觉得他不在我的生活里，这个他就是一个符号，你能穿上也可以脱下来。
这句话呢我特别欣赏，就是因为你在很多的时候你其实都是脱下来这一层面纱也好，是盔甲也好，你是用你真实的自己去跟别人用真心去交往。比如说我看过你的一篇 去植物园的野餐。
Okay.
中间都提到了这两位朋友 Jess、Harry、我记得好像是说 Jess 突然通知你有一个野餐会，而且的主题是黄色，有这么一回事吧？
Okay.
啊、
是
有的
啊，说希望呢穿的衣服上是带一些
黄
色或者怎么，结果那天有、
所以那个主题是你定的吗？我以为是我定的。
好像是你定的吧？
对，
就是我，
但好像
是
Jess 告诉我说要有一个野餐，
有一个野餐，
然后我说那我们就做一个主题，
对，
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是我记错了。整个的这个野餐会的描述，整个包括你们开车去到那儿如何很困难找车位，所有这个过程下来、
我都忘了我写过这一篇，但你这么一说，我又想到我们当天好像真的找车位找得很难。
当时呢，只有残疾人的车位空着，当时你们在讨论要不要把谁的腿打断一个，所以就有资格去停在那个车位了哈。
对，还是
而且呢、
这个，
你们好像是开到一个豪宅前边、你说你的感觉是特别想去踢一脚那个豪宅前边的那个大理石的一个什么东西，看看它能不能够移动。
一个圆的球的一个。
然后你们的一位朋友就说，如果那样的话你们就有资格停在残疾人的车位了。给人感觉是非常亲切非常平和、你和其他的这些朋友的这种友情非常的融洽。那能不能够跟我们讲一下，这十年当中你觉得在墨尔本结下的友情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其实是蛮重要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名人你怎么样来把握这些？
首先我觉得作为一个名人和作为一个普通人跟朋友相处没有任何差别，我觉得不会有影响，就在我看来是不会有影响。我觉得不管你有多少的粉丝啊，或者是多少人看你的书，你跟你朋友之间跟那个是两回事啊，那个就是你的工作，那是你那个一面的东西，你还是你嘛，那朋友就是朋友。交朋友这件事好像我也没有什么感慨，经常好像有别的朋友，就是有别人倒是跟我说的，好像感觉我很容易交朋友，或者是觉得好朋友很多啊。前几天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写了一篇文字，就是关于最近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嘛，大家都在说这件事的时候呢，我没有想特别多，但我不是特别喜欢这句话，感觉把友谊说得很脆弱。然后我那个朋友呢，他就写了一篇文字，他说友谊小船说翻就翻这很正常，两个人在一艘船上走了这么久，就是两个人节奏都不一样，翻了就两个人下去再把这个船再震过来吧，再继续前行吧。他说而且两个人就是也不一定就都在一条船上啊，翻了之后你可能就朋友就去了别的船了，或者是两个人本来节奏就不一样嘛，你可能想要坐快艇，他想要坐独木舟，但不证明说你们俩不能成为朋友啊。我觉得他就是有很多辩证的这个思想，然后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后来他说呢，他觉得友情最好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说你渡我一程，我再渡你一程，就两个人不一定要在一艘小船上嘛，没必要那么亲密。
其实说到底友谊也是一种缘分，也有呢这个缘尽的时候，像爱情一样了啊。那我特别的想知道，就是说你和 Jess 你和 Harry 你还有你其他那么多的朋友哈，肯定因为来自不同家庭不同的文化环境受的这个教育也都不尽相同，大家生活习惯不同，对生活的看法不同，价值观不同，你们在一起会不会也发生一些不一致的时候，甚至是发生矛盾的时候，甚至发生一些小小的不愉快的时候，特别是像 Jess 你说你们是室友现在合住在一起是吧，日常生活当中包括谁用厕所时间长短，洗澡的时间长短等等的，可能都会有很多小小的这个不同，小小的矛盾怎么样来处理，特别是作为你安东尼，你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和这些普通朋友的这种友情的呢？
就说出来吧，
直接说出来。
对，
比如
然后我觉得我们三个好像认识到现
在，但是你刚才说的过程当中我没想到好像
我们没有矛盾，
那感觉很不健康。
我回想了一下，我们好像没有这种
吵架
或者
是
矛盾
隔阂。
真的，
我们有另外一个朋友，另外朋友他跟我说 Harry 你就是那种说话比较闷的人，就有点聊天一开始不太熟的话聊不到一起去，然后他接着就说你们三个人都是那样，你们三个人凑到一起就、
你们三个人都是那个熊样。
所以你们三个从成立这家公司到一起合作，现在
对很久
甚至住在两三年的时间了，没有闹过矛盾？
没有，
没有，哎，真的，
我们真的没有闹过不愉快这么久。
对，而且我们出去不仅是在一起工作，也出去一起旅行。
对，
而且旅行的时间其实也不短。
对，
也是
十天
两个礼拜，也没有过，
特别开心。
对，
嗯，
我们旅行特别开心。
第一次长途旅行，长期在一起旅行是纽约。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跟 Tiffany 有一次合作，大家也有时间，我们就借这个机会一起去了纽约。我觉得跟 Jess 跟 Harry 相处的时候就很自然，也不用想什么或者是要经营什么，我
不
会有这种感觉，
都很放松。
然后跟其他朋友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他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不对的话，或者让我觉得不舒服的话，我可能会跟他说，但同时我也会检讨我自己。但是我觉得说清楚比较好，就语气放在那儿，就除非你对这个朋友就是可有可无，你也不是特别在乎，顺其自然就由他去。但是如果你这个朋友是很在乎的话，就可以说出来分析分析。
嗯，在墨尔本十年，
嗯，
你可以说从二十多岁长到了
三十多岁，
三十
二十二到三十二岁。
好，
这还是觉得很年轻啊！
是的，是的，
你简直就是孩子吧？
嗯，
尤其在我们啊，这个年纪可以说是从情感方面来说是一个很动荡的一个年纪段。我不知道，就是用这个"动荡"这两个词来形容，
这个动荡是指哪一方面
啊？爱人或者被爱？
嗯，
我们来看看一些网上大家选出来的所谓你的经典的句子哈，其实都是跟情感有关的哈。
嗯，你整理的那些应该是刚来墨本，主要是第一部分的。
第一部分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多想法，
也就是说是十年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十年前了是吧？
嗯，
应该趁着年轻和喜欢的人一起制造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事。
嗯。
对于这种感情的这种渴望哈，对于爱的渴望吧、
嗯、
看看这段说，后来我终于能接受我们不会再在一起这个事实，我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承那些你拥有的让我着迷的品质，好好的生活下去。
嗯，
给人感觉好像是失恋了。
嗯，是。
能不能够跟大家聊聊你的情感方面的这些收获和感悟？
我可以，就是刚才那个你读的那个基本上就是我的感受。
嗯，
大概就前几周吧，然后写了一封信，就是给 Tiffany 写了一封信，分析一下就是过去这几年。那个文字里面有写说，十二岁的时候当时就是很怕死，好像就是嘴里有个溃疡都觉得啊不行了，就很担心。当时也会想说人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说那如果都会死，那干嘛还要
活着
折腾这么一下子，就是对这个人生有很多疑惑跟不解。当时我就会问我家庭教师什么的，他也解释不清楚。二十二岁就刚来墨本，来了澳洲之后呢，开始谈一些恋爱，非常喜欢过一些人，然后也被一些人喜欢过。你刚才整理的这些文字很多是那个时候写的，对爱情有很多看法都也记录下来了。现在三十二岁，我再去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当时都是对的，我没有觉得很冲动啊，或者很幼稚，我还是很相信这些东西。但我现在不会再写这些东西，同样的话我不会再写了，就很多不会再写了。
那你现在如果再写的话，
嗯，
会和这些话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不会把这些话以这种方式，那个时候好像是这些话说出来好像是一种口号，它是我的衣装，就是我穿上它了可以上战场，号角响起的感觉。现在不会把这些东西再披到身上，或者是拿它来作为一个武装自己或者是给自己鼓励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嗯，现在三十多了嘛，就我觉得对人生多多少少，有一些理解了，不能说看透，但我觉得不管是整个人生啊，或者是友情啊、爱情啊，就看到一些端倪，也知道一些，大概摸到了一些形状。二十多岁写的那些东西呢，都很好，很真实，很多人读了也，我觉得我相信还是会感动。但现在对于我自己来说，很多东西可以自然而然。嗯，夏天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你要找一个喜欢的人做比夏天更温暖的事，夏天的时候你也可以跟朋友喝个啤酒去游个泳、嗯、
那你比如说你这句话，这是一个种满仙人掌的花房，我拿着一个叫做幸福的气球站了很久很久。
嗯，
你现在翻过头来看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你已经是过来人了，你已经不觉得说对于幸福、对于爱情、对于恋爱去探索是一种充满危险的，像捧着一个气球站在种满仙人掌的花房里了呢、
嗯、
你已经是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了呢？ 去面对这些事情呢？还是说其实这事儿还是挺危险的？
还是有这样的感觉吧。我觉得那个时的感觉我现在也不会否定。感情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那个
很复杂。
对，不简单。
那比如说你说的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俩之间就像喝酒，我干杯你随意，能不能解释一下？就好像你自己很投入，而对方呢不是太把这个当回事儿，是吗？
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当时写这个话的时候是说，不管是谈恋爱或者是友情，不要对对方有太多预期。如果你要是认定这个人，你就真诚相待，你有酒了你就喝光了，你就 enjoy 这个 moment。 但对方喝多少或者是怎么喝，喜不喜欢喝这个酒，那是他的问题。你不要就是期望说两个人就一起干杯，这也没有什么必要。
那我知道咱们说点年轻人的事儿哈，在我这个年纪说这些恐怕已经是很有点让人觉得会可笑了哈，但是我还是有兴趣想知道。谈恋爱的时候会很爱，但是呢这里边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吃醋嫉妒。那像你和 Jess 这么好的朋友关系，大家在一起啊什么的，但是你的爱人，你谈恋爱的其他的女朋友啊，对这些东西能够是很客观的接受吗？还是说在这之间你也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需要你去很有能力的去掌控和处理，让大家都心情快乐呢？
好像有人这么反馈过，就是说我跟朋友在一起玩得太开心了，就是大家在一起也没有照顾他。我觉得跟性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也要反省，因为我是觉得大家就是个体嘛，就朋友在一起就开心，就我没有必要就是当着一群朋友的面然后特意来照顾你啊。就是我在我朋友面前跟你也在的同时，我在我朋友面前都是一个样子。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也要再反思一下，可能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我的感觉你是就像 Jess 和 Harry 说的，你是一个很真实的你，你在任何时候其实表现出来都是一个很坦诚的你哈。我
也很多秘密。
这个我也相信。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人心里边藏一点秘密的是自己的一笔财富。那十年墨尔本了，现在你要告别了。
别说告别，说告别我好伤感。就是要离开一下。
好，能不能够简单跟大家说说你要去哪儿？为什么不管是暂时的还是一段时间的要离开墨尔本？
我跟一个朋友 channel 了吃午饭，他就说你当初是怎么想说要去伦敦的？他说是因为有人说过你要远行或者去别的地方吗？我说不是，我说在这个之前应该是有一次我们一个好朋友 Peter， 我们在 Peter 家吃饭，不是有垫的那个桌的那个放盘子底下的那块垫子吗？然后他给我那块垫子就是一个伦敦的垫子，可能那天也喝了很多吧，吃到最后就看这个地图，然后我就拍了张照片，我说 I'm all over London now and I'm going the next year。
哇
哦，就可能当时就喝懵了，觉得说可以去伦敦多住一阵子，但就没想过说要搬去去那边。
跟大家说说去伦敦做什么，
具体的也没有想好，我也不知道去伦敦之后应该是什么样子。安排了一些事，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花店里面工作，然后学习一下插花，想学一学陶艺方面的东西。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绘本，里面讲了一个小兔子，它在一个靠近南极的一个小镇子上面，然后那个小镇子那个土壤非常的奇特，就很适合制陶，然后每一家都做不同的东西，不同的瓷器，然后那个小兔子做出来一颗红心，结果整个村子的人就开始质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就也卖不了钱，进不了博物馆，也不能大批量生产，小兔子就解释不上来，然后他就开始旅行。到现在我也解释不出来我为什么会写一个小兔子是做了一颗红心，就我也不能给他一个好的答案。所以去伦敦自己学一学，自己做一做，
只是这么简单。
对，
那你有没有觉得你在澳洲这十年，实际上你在这边你汲取的，你能够汲取到的能量好像你已经汲取的差不多了，你需要一个新的环境，你需要到一个另外一种文化色彩文化背景更强烈的地方，然后到那边去汲取些什么呢？
汲取不知道应不应该这么说，但是我是觉得我现在在墨本的这个状态太舒适了，
要改变一下。
我需要一个 kick。
那可是这边有你的好朋友，你们成立的公司的同事，你觉得一下跑那么老远的地方离开他们，情感上是不是也是一种损失？
我觉得会伤感。
嗯
嗯，但我之前没什么感觉，我这个人非常的后知，非常非常后知后觉。嗯，但我这周开始就开始有一些伤感的感觉，然后跟大家吃饭啊，也不会说告别饭啊，就是不会整得这么，但是就是见面的时候就会想说，啊、嗯，在可能这个人走之前就不会再见，会有一些伤感。
嗯
嗯，但还是又回到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友谊呢，这个船呢，你不要看得太短浅，你不只能看脚下，你想说我跟这个人现在是在一条船上，还要想说两个人是在一条河里。
还是同一条河，
对，看到你在一条船上的同时，你也要看到你在一条河里。那我觉得即使我去了伦敦，感觉好像我们不在一条船上了，但我们还是在一条河里。
嗯
嗯，
好，James和 Harry， 你们对这样一位好朋友，而且是你们一个公司的这个同事了哈，这么长的时间听你们讲你们的友谊这么好，大家在一起这么融洽，甚至长时间的旅行都从来没有闹过任何矛盾，真是让人非常羡慕的一件事。可突然现在他说他要走了，你们俩什么感觉
啊？这个我也想听听。哎呀，我没有这么认真的讨论过这件事。
对，我觉得这个他做这个决定确实非常突然。我的意识到他这件事情就已经开始买票了，他之前也没有很认真的说去伦敦要干什么。当我真正意识到的时候，是有一天发微博的时候，我那条微博写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去一个南美的国家住了一段时间，安东尼就转发了那条微博，同时呢说我也要那样生活， Harry 我走了，拜拜。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他已经在正式的跟我告别，我相信等他到伦敦的时候，他还是会按照他一种特别自然以及真实的状态生活着，我都会看着很开心。
所以我们都是衷心的祝愿他在那边继续开心。
对对，
说去伦敦当时是有这个想法，觉得可以去，但也没有说就要真的要付诸行动或者怎么。然后有一天是新年期间，这个新年嘛，我们几个朋友他们去那个大石头 Ayers Rock 那边去 road trip，
嗯，
就叫我去。后来我就觉得整个这个开车路程太辛苦，我就说那我飞过去，然后跟你们在那边见面，我们在那边住几天。然后我就订这张票的同时，我就想看，哎，那我还有这么多点数，可不可以飞个伦敦。然后一看正好是四月份，整个这个月就有四月二十九号这一天有一个可以换积分，因为 Qantas 的那个积分不是特别容易用，
嗯，
然后正好那一天就可以用这个积分，然后我所有的积分可以换一张头等舱的票，正好基本上是归零了。换完之后想说用了吧，然后我就直接就换了。嗯，
所以冥冥当中好像一切都是给你命中注定已经安排好的。
对，我今天跟 Harry 我们之前还在讨论说，就是你一个人的人生到底是不是随机的，或者是到底有没有这个运气或者宿命这种东西。我之前没有想过，但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吧。
我听到的时候挺突然，怎么就没听你说过，然后你就已经要去了。
嗯，
对。但是听完这个决定之后呢，觉得哦，我觉得这个做事风格也是挺像他的，
嗯，
所以就也没有觉得特别的意外。所以到现在，即便他两天后要离开了，我都是
比较自然的，
对，心态没有说特别难受啊什么的。我没有特别难过，原因是觉得他很快会回来的，而且就是我们这种 connection 是不会断的。
嗯，
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小英对安东尼说，想起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个人等着你也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希望你在伦敦一切都好。
也就是说在这儿呢，其实有好多的朋友都还在想念着他，都在惦记着他。
但是可能就是如果我一个人在家，我可能也是会后知后觉的有一些难过吧。
屋子里边一下少了些什么，是吧？肯定
是
不一样的嘛。
对对对。
那你刚才说这个 connection， 这种联系不会断，我相信在现代这样一个社会里边，联络方式这么发达，可能和20年前、30年前，像那个时候我们远渡重洋离开故乡来到这儿，要给家里打个电话都得要攒好几个星期打工的钱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刚才我们说了，你已经出了三本书，
嗯，
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红橙黄，现在绿也快写完了。
嗯，
有没有可能先跟大家透露一下，绿和前三本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
差不多都一样，
绿的文章比较长。
嗯，绿的文章
我觉得它的文字断了比较长。
那你是要到去英国之后继续完成它呢，还是说会在走之前已经基本上就完成了呢？
想是一直写到去伦敦之后的一段，我希望它是一个过渡，对，
墨尔本和伦敦
对
衔接起来，
对，对，我不想说第四本一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伦敦了，
嗯，
因为很多读者他是陪着你一直读下来的嘛，
嗯，你现在也老大不小了，
嗯，
过了30了，
嗯。
现在生活当中忽然又给自己做出这样的安排，又在长途跋涉换到另外一个新地方，
嗯嗯，
叫重新打鼓零开张，
嗯，
另起炉灶，那你的父母在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
他们没有太多的表态。我跟他们说这件事之后呢，我记得我妈她就说，她说你现在年纪大了，就是你看很多事情角度跟方法是我跟你爸爸已经赶不上的，但是他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你，不管在哪不要乱花钱，照顾好身体。
相信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你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男人了啊。
嗯，
那最后虽然你说不是告别，
嗯，
虽然你说不想弄得那么沉重，
嗯，
虽然你说肯定你还会回来，但是对墨尔本，
嗯，
对墨尔本的这些朋友们，
嗯，
对墨尔本这座城市，就算你是短暂的离别吧，有些什么话，
嗯，我觉得很感谢吧，说感谢一个城市感觉很空洞，因为城市就是一个城市，你不在这个城市活你也会在另外一个城市，总是有一个城市，
嗯，
说感谢朋友也很奇怪，因为有什么好感谢的呢，就是大家彼此有这么一段友谊都很开心，大家给你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或者是希望你有一颗感谢之心，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但我觉得10年下来觉得墨尔本是一个家了，嗯，如果现在让我想说哪个地方最有家的感觉，或者是飞机落地我心就会觉得踏实，就是墨尔本。飞机一落地我一过那个还没到海关，就是往海关那个路上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到家了。我觉得世界上这么多城市有一个城市能给你这种感觉蛮难得的，地球变得这么小然后大家都在旅行，能有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觉得是家，这个是一个很难得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感谢墨尔本吧。
非常非常好哈，
嗯，
你说把墨尔本当作家了，那不管你在外边到处去闯荡去漂泊去做什么样的事业，任何时候有一天你觉得累了，
嗯，
你又想回到这个家，我相信墨尔本任何时候都会欢迎你，这儿的朋友们大家也都在等待着你，
嗯，
欢迎你哈。最后我要对你说声谢谢，
嗯，
第一非常感谢你两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会非常非常高兴再次听到你的声音，再次听到你的故事。第二，我个人也要特别的感谢你，因为从你的文字当中让我非常震惊，让我非常甚至有点害怕的感觉，就是说居然你这样的年轻人写的文字在我这颗很老的心里边也会引起这么多的共鸣哈。非常好，
很荣幸，很荣幸。
非常感谢安东尼还有他的两位同事和朋友，嗯，Harry 和 Jess 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特别的预祝安东尼旅途愉快。
好，
谢谢大家，
嗯，好，谢谢。